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五课啊，自相矛盾。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上帝全备的启示的时候，好像是停在那个普遍启示的部分。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把今天的内容讲完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回去补一点上一次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就放在下一讲。下一讲会提到这种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讲课的逻辑来看呢，就是我们会从上帝的启示出发，然后讲到人对启示的回应，那会看到这一个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其实他们的这个对启示的回应是很不同的。那既然是很不同的，那么怎么办？我们怎么互教学怎么可能进行啊？就是我们信的人要跟不信的人去讲话，又不是鸡同鸭讲。啊，那个接触点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们下一次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就把普遍启示的部分放在那里来讲哈，所以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今天要处理的内容早一点讲完哈。那我们做一个回顾的话，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所学习的这个题目叫做圣约护教学，啊，或者是前提护教学，它在表达一个什么样子的观念呢？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无往不在跟上帝的一个圣约的关系里面，人或者是守约者，或者是被约者，没有中立的地带，或者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啊，没有一个客观的人存在，所以。这就显明出来，人的责任就是对这个神的约的这种回应，因为上帝已经将关于他自己的本性和人的得救的事情，借着特殊启示和普遍的启示，客观而全备的赐给人啊，这是我们上一讲的内容。所以护教学就是站在这样一个的立场上，为上帝的自我启示啊，他自我启示出来的这个真理来辩护的。啊，这是我们辩护的这种的内容跟基础。那这里我们也会看到啊，其实我们在处理护教学的时候，也会看到不同的护教的方法。现在在座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学过，或者是正在学习这个圣经辅导。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辅导的领域呢，有很多种辅导，有的是世俗的心理学的这种辅导啊，这个 secular 的 counseling 啊，这些我们会在外面去做这种心理咨询啊，一般就是这种世俗的心理学辅导。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心理学跟圣经相结合的这种辅导的方法啊，就是这个 interpretive 的 approach。那这种方法大概承认说圣经对人有一定的这种指导的作用，但是世俗的心理学，它把它当成一个科学来对待啊，所以就把圣经跟这个世俗的心理学结合起来啊，这个各取所长，然后把它变成综合的一种辅导的方法。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圣经辅导，这个 biblical counseling 啊，就完全是基于圣经的辅导。所以这些不同的方法后面呢，它反映出对人的本质跟对罪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也反映了今天我们其实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普遍启示人是不是可以，就是不信的人他能不能正确的去回应普遍启示这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个好像大自然跟上帝的救恩就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那个不信的人跟信的人可以同时的参与在这个对普遍启示的研究当中然后呢，上帝只把他的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启示就赐给教会那这就是关系到说一个不信的人他能不能正确的回应普遍启示的问题。所以在护教学的领域也存在这样不同的路线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方法，那这些不同的方法后面，其实对于上帝与人，还有上帝跟这个世界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是不相同的。那我们想要 澄清的，或者说是想要帮大家建立的，就是回到圣经的立场啊，特别是跟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这个相符的立场来思考这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啊，到底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哪些地方是不同的啊？那前面我们稍微做一个回顾，就是讲到神的启示和人的回应的时候啊，前面这部分。我把它其实，在前面的两三次的这个讲座里面，我们都深入的这个讨论过。那现在我们再给它过一遍。第一个就是人受造就有顺服上帝的责任，这是体现在西敏信条的7.1当中啊。这里说，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大。尽管有理性的受造物，就是人啊，有责任将上帝作为创造主来顺服他，但他们绝不能因此经验到任何对上帝的享有来作为这种祝福或者奖赏。那这句话其实就讲的就是这个普遍的启示和人的关系，就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我们人作为上帝的形象的这个享有者或者携带者啊，我们有理性，那。我们受造的这个理性，使得我们对上帝的这一个普遍的启示负有一种顺服的责任，所以这句话就表示了每一个人生来就有对神顺服的一个义务跟责任。所以，上帝的存在或者是对上帝的顺服，并不是透过对理性的推理得到的。OK，好，就是。不是透过给他一个证据的证明，让他相信上帝，或者说我们透过一种理性上的思考、逻辑上的证明，让人去接受上帝，而是这个信条的这句话就表明，人生来因为他有神的形象，他就在跟神的这个约的关系里面。啊，这个义务是他受造而有的，而不是经过一个步骤。而得到的，而人受造不是在一个客观或者中立的地带，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这其实也是受婴儿洗的一个神学的基础之一。所以不是每一个小孩他生来是清白的，是无辜的啊。我们需要他要按着自己的判断，按着自己的经验去等别人向他证明了上帝存在以后，他才接受上帝。啊，而是说他在这个圣约的关系里头，哈，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1章18到20节来看的话，这个经文也是很值得一再的去咀嚼了。那我们如果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来思考的话，它就表明了这3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不信的人，他的不信呢，是会惹动神的愤怒的，啊，不是一个人，他是还没有接受上帝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中立国的一个地位，啊，那上帝是不管的，那等你信了，啊，你才进入到这个约里头，不是1章18节就是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这里的真理其实也就是。上帝显明在他的普遍启示当中的这一些道德的规范，所以上帝对于这些不信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有愤怒。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讲到这个客观启示的清晰跟普遍启示的清晰跟客观。啊，这一点。啊，我们就是上一次的课程的最后那一部分哈，我们还没有展开讲。那19到20节大家也都很熟悉，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句话可以说是就是说人对普遍启示的这种可知性。那这个可知性是体现在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就是造天地以来，就包括了上帝的创造，还有创造之后的一切的护理之功，对吧？我们在学习护理，其实我们在学 护教学是很有，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深的去认识这个对护理的这个教育的思考的。护理也包括了就是这一种时间的流逝啊，时间历史也是神的普遍启示的一部分，或者说我们其实在书里面学的，我们的出生啊，我们的归信，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工作，都显明。上帝在这一个时间流逝的过程里面，他会让人看到这个时间的流逝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意义呢，其实是跟他的特殊启示是有机的关联在一起的，就是人会知道他的生命有一个意义。那这个意义也只有透过基督的死里复活，你才能够，你原来对这一个神清晰而客观的普遍启示，原来那种。从人来那种模糊的理解啊，你会被点亮，你会被照明啊，你会使它非常非常的清楚出来。那这一节就是在说这一个啊，就是人的里面的道德感、人的理性本身，还有人的这种情感，还有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以及在这个创造之后，一切的护理，一切发生这个世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在明白清楚的宣告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眼不能见，意思就是我们没有直接的看到神的本体啊，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他，但是借着这一些普遍的启示，或者所谓这个自然的启示，就可以知道啊，这就是一个为什么神的愤怒要显明在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因为他的启示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了，所以人没有一个推脱的余地跟借口。啊，神的审判、神的愤怒是以他的这个启示作为一个基础的。那第三点呢，就讲到堕落的人的这个反应。21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好，前面讲到启示的清晰，还有上帝对于不信的这个愤怒。那么人呢，在堕落之后，他对于这个启示的反应是。虽然知道神，就是这一点在他心里是抹不掉的，他是一定知道神的，但是他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了。啊，这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他们对启示的一种反应，也就是他们刻意的像一个弹簧啊，他不断的去压那个弹簧，但是那个弹簧是永远在那里，永远有一个反。证明说上帝的存在在那里，但是人的罪性就是不断的去压抑这个启示，跟歪曲这个启示，以至于把上帝的荣耀变成各种各样的偶像，啊，那些不同的偶像从人堕落以后，就体现成不同样式的这种有形的偶像的敬崇拜啊，宗这不就世界上不同的这些宗教，那也变成了后来随着人自己这种这种人类文明的发展，哈，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又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所以你会看创世纪里头那个该隐的后代，他就发展出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文化的祖先啊，有打铁的，有这个做音乐的啊，有各行各业的人。那他们呢，就是在一个不敬拜神的前提，或者是在扭曲上帝的启示的前提底下来发展人类的这个文明，啊，那就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手所造的偶像，啊，那这种偶像到今天就更多了。所以这是罗马书1章18到20节，哈，特别的讲到悖谬会带来上帝的愤怒，啊，以及罪对于这种对于启示的这个压抑的作用。然后这个哥林多前书呢，这里我们在前2周的正道，还有这个，还有上一周 的内容当中，我们都提到哈，就是说到了圣灵的工作和重生的必须哈。今天我们大堂啊，王牧师也提到了这个尼哥底母啊重生的那一段经文啊，也是特别的说到这个圣灵在啊这种人的心思认识上面的这样的一种的工作。好，这里因为上次讲过哈，我就不花时间再去多讲啊，就简单的提一下哈，讲到上帝完全的智慧是。不是这世上的智慧，是从前隐藏的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使我们得荣耀的。那么所以这个前提的护教学呢，我们会看到，其实范泰尔非常的强调对神论的这个认识，就是他关于这种关于对普遍启示或者对护理啊的这些的阐述，它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西敏信条当中关对神的本性和神的计划啊的这一个阐述，也就是首先那一张，如果大家还记得那张图的话啊，那个大的圆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他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的分别的。那这个跟世界完全的分别的上帝，他对这个世界有完整的计划。就是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神在永恒当中他的智慧、他的这个谋略啊，他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在时间当中就一一的被呈现出来。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就的发生，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就是事情，我们今天发生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意义？它这个意义并不是由人单纯的根据我们有限的这种因果关系去赋予的。那人常常会对这个事情产生这样子的解读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老爷爷，比如说他70岁得了一个孙子啊，他就根据历史上的一个故事给这个孙子起了一个名字啊，这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解读，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回到上帝在永恒当中的对万事全备的那个计划当中，你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当它发生的时候，那个意思是明确的，只是人不是太清楚。那怎么办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是上帝所有心意的核心，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讲救赎历史，在讲整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你会看到整个启示的中心会落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上面啊！就才会看到为什么说救赎历史，为什么旧约跟新约有这种有机的关联？这不是后来的学者为了发明一个学问啊，去把它定义成这样的，而是上帝在永恒的启示里面，他自己自我启示出来的，而且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啊，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靠人的头脑去发现、去推断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包括今天牧师证道的经文，啊，也包括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但是可以可以不断的去思考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想啊。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他是整个启示的关键，启示的中心。所以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啊，这么说有点抽象。那么，我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好了哈，就是，也就是，好像说我在2012年吧，啊，在深圳上班的时候，当时我去。我小时候是比较叛逆、不读书的啊。那他自己，我自己看的书都自己看的啊，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么后来呢，像自己去学了法律， 那么以前在我很叛逆的时候，我的中文特别好，但我的英文特别差，因为我不太喜欢英文啊。那后来呢，我为了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学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法律，一个是英语啊。那去学了法律跟考了律师以后，就跑到苏格兰去学法律。那学法律以后，就跑到深圳去当律师，就这样子。那这个是我自己在追求一种自我意义的实现，对不对？啊，那只有在我当了律师以后，我才知道说我自己追求的意义是很虚幻的，啊，它不像你自己想的那个样子。就是其实你去做律师，好像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东西，是你自己人生意义的实现，但是跟你从前叛逆不读书没有差别，跟你在一个国有企业里面上班也没有区别，啊，都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在后来，我信主的过程，一些周折就不讲了哈，就好像说跟你们也都分享过，是跟一个异端学圣经，然后学着学着发现他是异端啊，然后我自己就读了加尔文，自己读了这些改革中的神学哈，发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特别是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一个出差的时候，在一个小旅馆里面啊，那个啊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本来工作是很忙的啊，但是那个礼拜就一点事情都没有，很奇怪啊。那些平时来找我麻烦的老板啊，这些什么什么这个董秘啊等等的，他们全部都消失了啊。我一个人关在那个小旅馆里面，就是天天读经，天天祷告，天天哭。啊，一天早上6点起来，一直读经，一直哭，这就从早到晚，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祷告特别的灵，有就是跟神非常非常亲密，有什么事情马上就有回应。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我要说的不是我的经历本身，我要说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赋予我的所有的经历与意义，这是 that's my point 啊。只有在你真的好像看到那个十字架的宝贵，看到你真的为自己的罪很伤痛难过的时候，你知道你完全是被基督买赎回来的，也才知道你从前那些流浪的经历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上帝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很特别的purpose 会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被找到啊，就是这一节经文里头说啊，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啊，就是提到了这个普遍的启示，对于这个。特殊的启示对于这个普遍的启示的这种揭示的作用啊，这个光照的作用。那这里就是我们前面几次内容的一个总结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继续往下的话，看一下几个不同的护教学的方法啊。首先，在我们追溯教会历史上面去讲到不同护教学的这个传统的时候呢，这种经典的做法就是第一个是用推理、用哲学去证明上帝的存在，然后用证据去证明基督教，就是有神论和基督教是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的，先透过人的理性跟逻辑，把上帝存在推理证明出来。然后再用这些史实资料去证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它是一件事实。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分几个步骤去护教的。所以这种经典的护教学的方法，那就会主张在认识上帝的时候，是应当从我们自身开始的，从我们自身的理性 或者从我们自身的逻辑来寻找、来证明上帝。那前面我们也提到说在，在互教学发展的过程里面，后来到亚伯兰·凯布尔，他就说，现在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互教学已经无力去回应当时那种自由的思想啊，对信仰的挑战了。所以他就说现在的互教学是把前面那个最重要的围墙放弃，然后退守到后面的一些挣扎的陷阱当中去缠斗。那么范泰尔他的贡献就在于说，他用整个圣经启示的方法来护教。那么在范泰尔，因为他其实他对这个护教学的贡献有一点像，其实是有一点范式革命的意义的哈。包括像这个 J. Adam 他所提倡的圣经辅导，面对的也是当时的那样一种世俗心理学或者说是心理学和圣经相结合的那样一种流行的辅导方法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完全以圣经为基础的圣经辅导。那后来就传递给这个 CCF 的第二代，然后 David Paulison 然后这样传递下来。所以，当范泰尔提出的这个护教学的观念，它产生的时候，跟这个圣经辅导被重新发现的那样一个，我看起来是很平行的哈，是很类似的。那在，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学者，即便是改革中的学者啊，他神学上 reform 神学上相信威斯敏特准则啊，相信预定，相信很多很多这个统一的教义，但是他在护教学的方法上，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所以在即便是在范泰尔活着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起来质疑他啊，说你这个方法推翻了传统。那在他活着的时候呢，就跟很多著名的学者有很多的对话，很多的辩论。那范泰尔在西敏执教40年，他教出了很多伟大的这个圣经的学者还有牧师哈。那其实像提摩太凯勒哈，其实说起来像 Polison 哈，这些人也都是范泰尔的学生。那么在范泰尔，因为他的思想太又超前又高深，所以他不像有点可惜，就是 CCF 他毕竟是后继有人啊。那范泰尔身后呢，好像没有很能够完全继承他的这个继承并且发展他的护教学的人物出现啊。所以在他回天家以后啊，又有很多人起来这个质疑他啊，说他的方法是跟Reform 的传统不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就是这一些为经典，就是站在经典护教学的立场上来批评范泰尔的人呢，他们最常指责的一点是这一种护教学犯的循环论证的错误啊。我们最后上一讲也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用圣经来为圣经辩护。啊，就是这是一种循环论证。那范泰尔有一个学生就是 John Frame 哈，他也是富瑞姆，他也是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在他写的那一本这个那本护教学的书里头呢，他回应了这个问题哈。他说，每种哲学都必须用自己的标准来证明所持的结论，否则就会前后不一致。理性主义者必须以理性的权威作为前提，为理性辩护。经验主义者也必须用感官经验为前提来为他的哲学辩护。一个怀疑论者也应该对自己的怀疑主义抱持怀疑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做法算是循环论证，那么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在他的《卫道学概论》里头，特别提到范泰尔跟这个林格尼尔的卫道学的不同的时候，这是他里头说的一段话。换句话说，就是每一种系统、理论系统，他为了要自洽，他都不可能站在他自己外面来立论，即便是理性主义者，他不可以说我为了向一个非理性的人证明我的理性是正确的，我就要采取一种非理性的立场，对吧？那他就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了，同样的一个这个经验主义者， 他认为说，人的所有的知识是来在外在的感觉这些经验的材料。他为了向一个不相信经验主义的人来证明他的学术的时候，他也不能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证明他的经验主义。那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怀疑论者，一个怀疑一切的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都是可疑的。那他的这个出发点，如果他自洽的话，他要怀疑他这个出发点，就是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可疑的，这句话也是可疑的。那世界上的一切到底是不是可疑的？啊，那就非常的可疑，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当时范泰尔也做出对这个问题也做出很多的回应了啊。他说，所谓这种共同的观念呢，其实是一种含有罪的观念，因为人在省察自己对意义的认识，然后仅仅说有一位更高能力的上帝存在，这实际上等于说上帝不存在。啊，为什么？因为好像这种共同的观念呢，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他在省察他的居家环境，然后下结论说，父亲或者母亲存在。啊，所有的人他想要证明上帝，都是先假设上帝不存在，然后从他的经验或者是他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来推说这个上帝存在。所以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从来没见过他的父母。他在他的家里面，他看到房间的摆设啊，看到他的婴儿床啊，看到一切这个为他预备的一切的环境，然后说哦，他就忽然悟出来，我有父母啊，但是他对父母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认识的，对不对？而保罗的教导是相反的哈，保罗在罗马书1章18到20节的观念是要阐明说，上帝的启示是临到每一个人。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就上帝的启示是临到每一个人，并不是人活在一个真空的地带，他是透过他的理性、他的经验来证明上帝。那第二点呢，就是上帝的启示临到每一个人，必须跟罪人对这个启示的反应做一种小心的区分。每个人都有启示，但是罪人对这个启示的反应是拒绝的，是否认的，是扭曲的。啊，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不信的人，或者说我们要跟一个不信的人对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心里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他是努力的在否认一个他知道的东西。普遍启示。不愿意去罪人对普遍启示也是不承认的，就是神的启示是人逃不掉的。这里在讲的意思，每个人都面对神的启示，而且对这个启示都负有责任。可是，那个罪的影响，全然堕落的意思就是。就是人就是拼命的去否认这个启示，罪人对普遍启示有否认，但是我们普遍启示是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对不对？那罪人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上帝，不是上帝造的，这个就是对普遍启示的否认。OK，好，谢谢。我们再往下哈，还有，这是传统的一种护教的方法的一个介绍哈。那么我们知道有名的这些护教学者哈，历史上他们都是其实都是伟大的神学家，他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这种。的前辈先贤啊，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在批评他这个人啊，也不是在否认他所有的这些贡献，也不是说他的神学思想有问题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就是说他在对于信的人跟不信的人这个 或者说上帝的普遍启示这个特别的问题上面啊，我们有需要澄清的这个空间。那像我们前面也追溯过，从尤斯丁哈，从这个安瑟伦到阿奎那啊，还有包括奥古斯丁啊，他们大部分也都是采用这种哲学论证的这个路线。那后面呢，我们会看到出现像 C.S. 路易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护教家。那 C.S. 路易斯他自称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神学家哈，他是牛津的文学教授，对不对？他很渊博，然后他在二战时候写的这个广播也鼓舞了很多当时的人。那 C.S. 路易斯他也写过这个《纳尼亚传说》啊等等这些很有名的小说。那他的特点呢，就是旁征博引，就是很渊博啊，因为他是文学家啊，所以他写起来的那个文字是非常动人的啊。那他也对他自己的护教学做过一些解释，他说基督教是一种最佳的解释体系啊。这里有一个系列丛书叫做几种观点 （five views） 或者是 four views 啊，几种不同的观点，对于预定的观点啊，还是对于什么的观点等等的。那这其中有一本就是对护教学的五种不同的观点啊。对于 C.S. 路易斯的这个护教方法，我是参考那本书。当然，这个系列的书有的好，有的不好啊，不是每一本都值得推荐的。那说回来，就是他是用一个被多样化的数据支持的方法来呼叫的，啊，他主张呢呈现一个被多领域、多数据支持的复杂系统来论证福音，所以你会看到 C.S. 路易斯的特点就是旁征博引啊，就是很非常的渊博。那这个他那本书里面其实他用不同呼叫学的方法的代表人物来说他自己的这个，先说我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呼叫学。然后请不其他的方法的这些代表人物来做一个评论或者说 review。那这个 John Frame 呢，就是代表了前提派哈，来对 C.S. Lewis 的这种方法做一个评论。那他就说，其中有一句话，他就说这种方法其实是恶化了已有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方法太复杂了，所以每一个复杂的进入当中就含有许多的论证，那每一个论证当中都含有很多不信者所不接受的前提，所以其实他讲了很多，但是如果对方较真起来的话，啊，每一句话你都不能够说服对方，别人觉得你很不错，你讲得很好，但是其实每句话都没有很那个最彻底的一个说服力。那么这里就是涉及到我们在护教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主次，或者是有一个轻重的。或者要有一个重心，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能讲。就比如好像说我们看微信的文章也好等等的，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些推送，就是讲说很多科学家都信主或者说这个很多西方的文明很优秀，是因为基督教或者说是这个政治制度很优越，是基督教。那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一些证据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启示的这个核心来，因为只有在普遍启示面前啊，每一个人对启示的这种压抑或者这个启示的清晰，对他来说才是无可推诿的。否则，我们任何一种方式的论证，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啊。现在其实大家从经验上面也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啊，就说你说美国好，美国是基督教国家，那。其实这个会激起更大的一种反弹，就说难道这不是一种西方文明的优越论吗？啊，难道中国文化不好吗？啊，难道非得按照你那套来吗？啊，等等的，就是这些，但是最终你又没有办法在一个能够让他无可推诿的基础上去论证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立足点，就这个出发点从哪里出发，是这个问题所在。好，现在我们讲了两种哈，那现在看第三种，就是证据的方法。证据的方法，我们刚才说这个我们去证明上帝，或者从理性上去证明，或者说从证据上去证明。 它跟西方的两个传统是有关系的，就是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传统。这一个我们到了讲到西方思想跟特别跟西方思想的这个护教的时候会解释哈。那这里先大家大概也都了解哈，就是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它其实跟人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有关，对吧？我们有人有一种内在的理性，也有一些对这个是外部世界的一些经验的感受，但是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第一性的？这个问题其实在人堕落以后，哈，东方跟西方的所有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佛教里面有很有名的比喻，就说那个一个和尚看到旗子在飘啊，人家就问他你是风在动还是旗在动啊？然后他说都不是，是心在动，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动引起了这个世界？你感受到的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它是真实的？啊，你怎么能够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可知的？其实我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西方的这种思辨的传统也是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理性主义，一条就是经验主义。那这两条路线后来在康德身上得到了一个综合，哈，这个我们也是后面再讲。所以到后就是在启蒙运动以后，哈，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就兴起来了。兴起来了呢，就开始大家就开始以为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的那种黑暗，好像开始人就开始祛魅。啊，开始摆脱了这种啊信仰的超自然的这种蒙昧，所以他们就开始对圣经开始批判，啊，神机骑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你们大家都在信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有很多这种学术的讨论啊，特别是在历史上的耶稣啊，这个 historical Jesus 啊，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对我们的上帝的启示的一种攻击，那这个有三波 the quest of historical Jesus 就是探索历史上的耶稣，就是要用理性跟证据来解释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基督的事迹的时候。它其实有发生过，历史上发生过3次这个探索的浪潮啊。那这3次浪潮里面有一些的代表人物啊，我今天并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学术的讲座，就好像把这些这个3次浪潮给它整理很清楚，大家大概能够知道有哪些代表人物，还有哪一些批判的方法，心里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呢是叫做大卫·斯特劳斯啊，他在1835年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做《耶稣的一生》。啊，那早年呢，大概就是集中在对一些证据的一些考据上面啊，来看看耶稣是不是真有其人，还有他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或许他们就到加利利的海边去考察、去考古，然后发现加利利海现在好像不是很深哈，或者是就是他们会用很多这种证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其实那个水本来就是很浅，人就可以走过去等等的啊，这种解释。那第二个人物是这个史怀哲，史怀哲是一个很博学的、很渊博的人，他也是牧师、神学家，也是很多这种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学科的这个奠基人。他在1906年写过一本书，叫做《追寻历史上的耶稣》，也就成了这个批判历史上的耶稣的浪潮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早期呢，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的用这种史实的方法来研究。那到了20世纪的时候啊，这些方法就怎么讲更复杂了啊，或者说更跟好像看上去就更学术化了啊，好像也看上去更加的言之有理了。那有一个另一个代表人物叫做布尔特曼啊，这就话说回来，这些人都是大部分是德国人 他们大部分是德国的学者。波尔特曼写过一本书叫做《新约和神话》啊。那波尔特曼他是受这种存在主义的哲学的影响来重塑耶稣的。还有呢，近代第三波的这个浪潮呢，前面就是代表了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探索啊。那第三次的探索呢，是以好像啊桑德斯还有这个 NT Wright 为代表啊。那个 NT Wright 这个是我的那个第一次的讲义上面那个是一个 typo 哈。那 Wright 是 Wright 啊。那么这些都是近代啊，NT Wright 他们这个派别是把信仰放到就是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那个历史背景里面来研究的。那他们啊，就是所谓的保罗新观啊，如果你们听过这个词的话，其实都跟这一种背后的这个大的思想的浪潮是有关的。那么他们用的方法呢，大概会有这么几种。啊，一种是历史批判，也就是考古证据上面的一些批判的方法。那第二种叫做来源批判啊，来源批判就是去查考圣经的不同的底本啊。这我只是泛泛的提一下哈，就大家可以知道说，不一定跟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很相关，但是都是在西方历史上面啊发生过蛮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对信仰的质疑。我们对我们今天这一代的人来讲，不一定我们会再一次直接的碰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忠于圣经的学者很好的解答过了啊，所以你们不用担心，都有现成的答案啊，这些都已经是 settle 的问题了。我们会面对更新的、更难的一些问题。那来源批判就是好像说，圣经有不同的 source，那这个 source 就好像他们说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为什么把上帝称作 Elohim？第二章把上帝称作耶和华 Adonai？他们说这是来自不同的 source，一个叫做E source，一个叫做这个 J source 啊，就不同的 source，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批判。然后后面又发展，基本上是从这种圣经的文学形式上面去做批判，形式批判啊，编修批判等等的。形式批判呢，你们。啊，来源批判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四福音书啊，那个马可对观，特别是对观福音，马可、马太跟路加啊，他们这个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那我们现在啊，正统的圣经学者一般会认为马可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那么这个来源批判呢，他们会假设说还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叫做 Q 底本啊，的那些。所有的这个圣经都是从这个所谓的 Q 底本，谜一样的一个底本当中出来的。那么形式批判、编修批判也都会去强调什么呢？强调圣经的不同的传统，比如说口述的传统啊，圣经是从不同的口述传统当中，他想要去追根溯源，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人导致现在这个圣经看起来？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样子，它背后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转移我们对圣经、上帝末世的啊这种确信，并且去想要去追求它背后那个真正的来源。好像口述传统是比这个写作的来源更重要的一个来源啊，或者说就是等等等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OK。那么，话说回来，就是为了应对这些对圣经的批判啊，我们就有一种啊特别强调证据的方法。那么，这个证据派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就是铁证待判啊，铁证待判，铁证待判是一个非常详实的一本书，非常好哈。我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啊，也很推荐大家去阅读，还有很详实的这种历史资料的整理。那么。他在引言里面也讲到了他的这本书的编辑的这种的初衷哈。他说我把就是这个麦道卫哈，这位作者，他说我把自己收集得来的证据放在天平上，天平倾向一方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曾经从死里复活，证据压倒性的倾向于基督啊。 他去收集了很多的史料跟证据，跟不信的那一边的史料，他把两方的证据拿来做衡量，所以他发现说，哎，压倒性的证明了这些证据，压倒性的证明了信仰是真实的，所以这是铁证待判有使用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基督徒有更大的造就的作用啊，那他对于不信的人有多少说服力？其实我不晓得。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上面，每一次跟不信的人的这种讨论或者辩论哈，如果一旦陷入到逻辑跟证据上面，那是完全是很痛苦的啊，极度漫长，而且绝对没有结果。比如说我跟以前我信主以后跟高中的同学有一些对话，其中一个就是对于进化论的辩论，啊，对于进化论，那他就是说，进化是一个事实跟逻辑已经验证的科学的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个假设。然后，当你陷入到这种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每一个事实，然后你跟他讲这个。现在的科学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好像中间的过渡物种的时候啊，他也会举出很多这种很混乱的、好像模糊的例子，好像他会说这个狗就是从狼驯化来的啊，他说这就是个进化论的证据啊，还有很多这样，就是你会发现，最终如果你不是回到圣约里面，不是回到一个跟上帝的关系来进行护教的话，单纯你想要用一个很客观的证据或者是逻辑去跟不信的人去理论的时候，往往是徒劳无功的。那也许对不同的人会不一样啊。但是呢，对于这一个像我的同龄人，或者是再年轻一点的人啊，他们在学校受过很多这种教育以后，这些他们学到的东西已经成为他们的骄傲的资本了啊。如果你再跟他们去想要在逻辑跟证据上面去证明的话，我认为是不太明智的做法啊。不是说你会辩输他，而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很对症下药的一个办法。所以范泰尔回过头来哈，我们说范泰尔对证据的一个态度，他就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实或者是证据，叫做 brute fact。brute 啊，brute fact 这个字有野蛮的、不受管束的、有一个纯粹的、原始的或者是赤裸的啊，这种意思。brute fact 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是自存的，没有一个事实是它先发生，然后才需要由人去给它赋予意义，而是每一个事实都是上帝所赋予意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上帝的启示为一个整体，在人们在解释世界上任何事实的时候，将创造主和救赎主作为这个终极的解释依据来看待。所以我们比如说，不管是进化论也好，还是说挪亚方舟也好，其实我们都要回到它的那个 meaning 来讨论，而不是好像跟它没有办法。就事论事啊，所以没有一个事实是合理的，因为每一个事实都是人经由他自己的理性去组织、去解释的。所以进化论也是看到了一些现象，然后用人的头脑给它做一种因果关联的一个结果。那除非是那一位在创世以前就为万事定下旨意的上帝。在实践的当中，把他的计划显明了出来，所有的事实才能够被正确的解释。 啊，就像我举的我自己的那个例子，也是各位每个人在学护理的时候的那个例子。为什么你们现在的配偶就是上帝赐给你的配偶？啊，为什么？对吧？就是，如果你用那个，你用这种赤裸的事实，你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啊。好像，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现在要以现在神赐给我们的工作为满足？啊，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更好，这个收入更高的工作，以及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说呢？啊，以前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伦理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安乐死的问题。那包括现在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这些的回应啊，我们都需要回到这样一个上帝完整的启示跟计划当中啊，来立论，而且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啊，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透过这个启示的中心来赋予意义的。那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是已经解经或者说是这个圣经神学的这种。这个重要性啊，我们才会看到在为什么说上帝给亚当蒙上那个兽皮是有意义的啊？他为什么他是预表基督的啊？那为什么这个摩西在这个在旷野把蛇举起来是预表基督的啊？为什么这个大卫啊？大卫这他。打这个杀败非利士人啊，以及他最后这个，他作为一个牧羊人啊，他写了那么多的诗篇，为什么他是预表基督的啊？都是因为是在这个启示的中心赋予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上每一个事件与意义的这个结果。好，所以呢，圣经当中这两个例子哈，我们收回来。啊，看来那个普遍启示的内容，我们要放到下次去讲了哈。圣经当中的，如果我们去考察《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的这个布道啊，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布道，有很有代表性的啊，在他布道旅行的时候的两篇布道，就是一个是《使徒行传》13章，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那个讲道，那另一个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啊，在那个 Mars Hill，在亚略巴谷的雅典的那一篇的讲道，那么这两篇的讲道呢，啊，其实都是跟护教相结合的一个讲道的信息，而且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主要是对着犹太人来讲，那在雅典主要是对着这个外邦人，对希腊人来讲，当保罗对着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个救赎历史的信息啊，在讲旧约是怎么样，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所知道的，上帝在旧约里的启示是怎么样，是落在重心跟落脚点是怎么落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上面的，啊，来向他们传福音。那他在对雅典人，在对希腊人讲道的时候呢，也是从他们已经知道的，就是他们的那种偶像崇拜啊，他们的这个卫士之神，从上帝的普遍启示和人对这个普遍启示的压抑跟扭曲入手，最后也是归结在基督的死里复活上面。所以这里就是传福音的保罗，他也是一位护教的保罗。那这个护教的保罗，他并没有诉诸这个纯粹的理性或者说是客观的证据来护教，相反，他是把上帝启示的这个中心啊，永远是作为他护教的内容的。就像这里啊，这两段经文的这个的几个重要的地方哈，我用那个用黑体字标出来。他说：“我也32节，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哦，他提到上帝在旧约当中向以色列人应许的话，应验在哪里呢？就诗篇第2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像是在 我们知道是在高丽君王的时候的一句话啊。那么这句话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讲的，而且这句话并不是在说不是在说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为父所生，而是指第34节说这个。33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基督复活了。然后说，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他说这句话是指着基督复活说的。啊，这个很深刻的这种救赎历史的方法的一个关切点在哪里？就使我们抽离了这种比较抽象的哲学的神学的思考啊，而是回到上帝在历史发展里面的这种很明白的心意的这个彰显，啊，同样他引用的这一段话，就是诗篇的另一处，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同样的，也是说34节就解释了这个旧约的意义，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啊，所以旧约的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被基督的死里复活所显明。那同样的在雅典的这段的讲道里头，这段经文其实可以，我们可以用多一点时间来讲哈。那还是留到下一次讲到那个普遍启示的时候，再来讲解好了，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好，最后我们做一个回顾哈，就是这个课程呢，从一开始我们追溯了整个圣经里头那个属灵征战的2条线索啊，那然后讲到了就那个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这些护教家们啊，他们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进入到其实第二部分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当中。第一个是我们护教的内容啊，不是一个人脑袋当中的上帝存不存在。这是很多宗教都承认上帝存在，啊，都对吧？包括科学家，包括不信的人，他们都看到宇宙都相信，好像是有上帝存在啊。但是呢，我们要辩护的并不仅仅是这样子，我们要辩护的不是一个人有限的，甚至是堕落的观念当中的上帝，而是上帝真正的上帝的自己启示，自己所启示出来的他自己的性情，而且这个上帝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在历史当中，透过对于整个历史的掌管，显明在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中，赋予这个历史与意义的这位上帝。我们要辨明的就是有神论跟基督信仰，它是一体的啊，它并不是分开的两部分。那么再往下，就我们在讲到神的启示的完整跟全备的时候，就要区分上帝的启示跟人对于启示的反应，所以这也是在以前护教学的时候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们会把人自己的感受跟上帝的启示混起来，啊，我们就是想要让别人说你要相信有上帝，好像这是一个你从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到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从没有从前一种蒙昧的一个状态到一种被启蒙的状态，就是其实是启蒙运动在做的事情，好像是在开启你的理性，开启你的悟性，或者用证据来证明一个事情。不是，我们要区分的是上帝那个全备纯粹的叫人无可推诿的启示，跟人面对这个启示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那这个反应就必须是从圣灵重生的工作，让人可以进入到这个真理，可以明白这个真理。那么这一些不信的人呢，他就是一直在压抑这个真理。所以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其实是处在一个就是凯波尔说的这种针锋相对的状态里头，antithesis，好像就是活在不同的世界观里面，或者说不同的以前有一个。有一个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没有信主。那我跟他聊天，他说我跟你跟我聊天，好像他自己说的，他说好像我是一条鱼缸里的鱼，你是站在鱼缸外面的一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但是他不愿意跳出来。他说我在鱼缸里面当条鱼就很好，然后但他知道，好像我跟他讲的那种感觉，他就说其实是活在两个不同世界当中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真的信的人跟不信的人的一个真实的状况。那我们下一讲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如果理性跟证据都不能够提供护教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对话？我们怎么跟不信的人对话？这个双方都同意的出发点或者接触点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跟普遍的启示跟上帝普遍的恩典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啊，在讲方法的这个部分呢，理论会多一点，会抽象一点。那最后四讲到五讲的时间，我们会来处理具体的问题啊，这样就不会像啊，我们现在到至今为止所讲的，好像这种理论性特别的强。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停在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